天讲你们能听得明白吗？
能。
快不快呀？
不快。
可以啊，那就要常来啊。我闻呀，你这块有我的时候你闻不到就闻不到啊，不来你就闻不到啊。什么时候你证到法身真我了，可以现前我闻，随意去十方三世亲近诸佛，那个时候呀自然而然啊，手楞严、如来密音啊、诸菩萨万行全在你的一念心地法门之中啊。所以呢我们要往上会啊，包括每一句经文都有无量的妙意，就看你人在佛法第几层啊。就光这个如是我闻，什么叫如是，什么叫我闻呢？什么叫如呢？还记得我们在讲如来的意思时候吗？称如实道来成正觉，后佛如先佛一样再来，叫做如来。那么称如实道称的什么如实道呢？啊，来成的正觉觉的什么觉呢？就是这个如，而且这个如只不过是用法界语言作为什么呀？平铺沟通闲聊啊，给我们在认知法的这个言权和境界之中铺了一条道路而已，一个假名。但是就这个如字，它就代表了啊这个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。这种真实的状态啊，我们常说不生灭不增减，永恒的无始终的存在，才叫做如如不动的。你有始有终，有增有减，那么我们就悟了。上次讲到我们的闻性，我们的见性，当我们在语言表达的时候，我们是上次讲的，有时候我们往往会说假如、如果、例如、比如，全部就把这个如给进行描绘和形容了，这时候就不在如中而在妄中啊。我们有时候叫做真如实相。那么什么叫做如呢？妙干总是不动，总如如不动。我不知道给大家讲过没有，上一次讲如来佛的时候，大昭寺拉萨啊，西藏拉萨的大昭寺里面的太子等身像，每天每时都有人上去刷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自己也亲自参与了两次这样的功德啊，就是跟人家一块儿啊，有时自己有能力他们自己刷，有没能力大家一块儿共同发心。那么那个喇嘛师傅呢，就一会儿就要调一碗这个泥汤嘛，金泥啊，就上去刷刷刷刷刷刷，每年每月每天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。可是这种太子像呢不动，你想他再怎么说这个泥粉他是怎么保怎么保，可是他天天如此，天天去刷，他是厚度会增加的，不动啊。他的这个脸的薄厚，身形的薄厚，一脸还是那么重，天天刷啊，这就是叫做如不动。为什么叫妙战总持不动宗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就在动呢，不动啊，在佛法里面，在唯识里面讲到圆成实性、圆满现前真实，是这么样的一种真理，就叫做如，没有一点点的错误，就叫做是，如是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讲讲为什么叫如是呢？就一代的实教而言，我们讲的因果规律，我们说的六道轮回，我们说的生死解脱说法度众，就如此，就是，就是这样，就叫如。就这部经典来讲，心不在内外中间啊，一切精神物质的层面，无不是这个心的体现啊。那个修行途中的每一次的步履，一切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如此，就是如是。你还想干什么呢？那你还每天折腾，每天折腾就不如就不是呀，每天打妄想啊。所以说这样一种永恒真理，首楞严这种性定从来恒古不变，就叫做如。依照这个性定，这个密因起所有的六度万行，或者在这个世界我们断惑正真，或者生性切愿往生西方极乐，决定真实不虚，就叫做是，不可以在上面动， 不可以在上面结。这就叫如是啊，这样的理，如此的修，都是佛亲口所讲，我阿难当场听闻，所以才说如是我闻。如是之法，我从佛闻，叫如是我闻。啊，所以这里的如是我闻标榜的就是信顺、信成就、劝信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说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？华严经说，说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。教理行果的行证自己是信解行证，菩萨修行起步从实性为发布迈步。你看看一个性字，就是整个一代教法的核心切入点。你除了性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现在特别是这样的一种啊，这种性的这样的一部经典，那么这种性的讲究就特别的纯粹。性如是我闻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佛是这么说的，我就是这么听的。阿难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叫做分瓶泄水，就是佛给他灌的水，他是一个瓶子接过来，一点都不漏的圆满的，就在这里。佛怎么说我怎么闻，我怎么闻我怎么讲，这就叫依教奉行，这就叫纯真信心，圆满信心。我们现在做不到啊，我们现在能做得到吗？啊，我们做不到不加思索的起信，特别是佛在讲法的时候呀，他所有的经典里面也有分别的，有的法是曲指的，就是弯曲的曲，有的法是直指的。什么叫做曲指呢？啊，曲指的这个法门教法呢，还有一个境地，境界行证呀，教理行果呢，一边修一边信，一边信再一边修，修和信同时一边证，见到了完全信了，这是一个次第，叫曲指，弯曲的指给你。很多法门，还有一些法门叫做直指的，一句话告诉你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信也不信。告诉你，从事西方有十万亿佛陀，世界名曰极乐，你信也不信，容不得你思量，不可以去理解。我们现在所谓的理解，就是有道理去明了，去把它解开分析，可是越推越远呀，特别是直指法门，明心见性，你怎么去指？你的理解是多余的啊。包括净土一门性解行证，他就把解给灌到性上来，性缘行三自然，就把解给最难的一个大开圆解明心见性的步骤，他全部四两薄情经盖在性上，让你在这上面承担，现前就不必解，性的就是解，发愿往生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难，发愿往生成佛易，这就叫直指的。凡所有像禅宗的明心见是直指什么呀？悟中，正在悟的境界。净土法门直指什么呀？悟后。这叫直指法门。直指法门，你只能够如是，只能够我闻，自己来不得半点思和索，没有意思。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起心动念都是观。我们常人一般说，呀，这个法听得没有意思。你看你们来听听，听着前几天玄谈说妙，觉得呀这个幽微难知，听不懂还有点意思，听明白了，今天这个都是一些道理，都是一些知识，听得出来，哎呀就这样就开始没意思。可是你大家要晓得，佛法是纯没意思法，你还想有个什么意思？所以说只能怎么叫做随顺诸佛真实教诲而修如是我闻法门，就叫依教奉行。佛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什么叫做随顺诸佛真实教诲？随顺呀，大家刚才我们再把心量提起来，大家想想，刚才讲到佛灭度的时候说要观如是我们，那么佛在双树林中灭度的话，他真的是死了吗？啊，佛的这个法身啊，这个不生灭的法界真实之体，它是随时可以在方便应现。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，八相成道49年说法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从长寂光图随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，依照我们这个世界所流通的文词表达，怎么样呀？耳根作用，何为大佛事，深信流露出来此番情形， 在佛体间来讲就是如是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才表现为我们。就佛来讲，哪个世界都是如是，哪个国土都是如是，十方三世近未来及无始以来从来是如是。那我们这个世界才表达叫做我闻呀，依佛一边叫做如是，依众生才显现叫做我闻。那么我们就依着佛的这个道理，随顺他所呈现出来这个法门这个套路轻化就行，这叫随顺诸佛真实教。啊，每一部经典为什么起开始就说是我们呢？如是我，大家要悟用啊！你不要听一下，就佛灭度时说了这么几句，你也就跟着留一下。我们，你今天听闻的这个如是，你明了没有？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的依教奉行，你做到没有？啊，顺便再加一个回答问题啊。这里说顶礼师父啊，上一次的，请问极乐世界是有相还是无相？若有相，即有生灭，而佛土是不生不灭。若无相，又为何有十万亿数目的西方的方位而言？此一西方又何地为参照物而言？我们所知的虚空之中是无时间与方位概念。你看，就不好好学习。偶益大师的《弥陀要经》里面就问到说：“此问非妙问，是细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说在十万亿佛土之外，你说是在向东十万亿佛土，咱要问为什么在向东？何况在十一万亿佛土之外。”那么极乐世界就在东方呀，假借时空方位，所以说极乐世界是有相，在娑婆而言是有相；极乐世界是无相，在极乐世界是无相；在极乐娑婆也是无相，在娑婆极乐还是有相。这个二谛圆融，你一定要生灭是我们凡夫心成佛做主，往生极乐还是生灭。以圣者心在娑婆世界生老病死皆是如如不动，守楞严呀，这就叫做什么呀？有相与无相，叫生灭与不生灭，看你是凡情还是圣洁呀。那么什么样入圣洁？由凡行入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依教奉行，如是我们不加思索，全体承担，佛说怎样就是怎样，可以此方比拟，不能以此方情见。我们有情呀，啊，所以在这种方面，你还有什么参照物呢？当下就随顺诸佛真实教诲，信顺就可以了。特别是守楞严经啊，是以屈指指直指，以直指指屈指的经典。是指屈指直指，非屈非直，即屈即直，这样的一部王一三藏宝典，你还？只有如是，我们再连二个字都别说了啊！所以这里叫做如是我闻，依我闻修入如是，依如是再说我闻，这就叫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啊！一切的我闻所依是如是，所有的如是可以流入我闻，这就一代教法，这就叫阿难的风平泻水，大家信吗？如是我闻。那么接下来第二种成就叫实成就，就是一时标机感，机根基到了，感应来了，那么这部经典就要出世，这些文字就要现前了，我们就该这样理解了，这个道理就要被我们心心相应了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说佛说首楞严经成熟之时叫一时呢？按说我们这个国土的话，我们一般都说啊，这个六十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我们一般纪年，古人那叫什么甲子啊？我们有什么呀？这个年那个年啊，什么甲丑年呀、庚寅年呀？我们一般说公元、西元、公元多少多少年？我们说农历多少多少年，都有具体的时间和方位啊。为什么经典里面只讲一时，而不说某元、某月、某天？啊，所以这里的一时也是这样。大家想想。时间本身就是不可得法，我在这里讲过这个百论，讲过观时性啊，我相信在座的都听了，时间从哪里来啊？那么之所以说不说定是说佛法属于一切众生之法， 就是相声来讲的，当时佛去讲法的时候，也是去某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，去游行布教的时候，你都知道每一个国家的纪年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其一，其二啊，比如说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七处九会的，那么有时候在人间讲，有时候是上升到当地天讲，有时候又去夜摩天宫讲，四天王天的一昼夜，人间的五十年，你怎么算呢？时间怎么计算呢？啊，如果到无间地狱度众生，一日一夜万死万生，一万次的生死轮回，你怎么算呢？啊，所以说大菩萨的神通妙用，可以让七天延为一劫，可以让一劫浓缩为一七日，你怎么算呢？到底是哪一时呢？啊，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，大家都在那儿听。那么法师在讲《法华经》，足足讲了六十节，在座听法众就跟吃了一顿饭似的。但这个时间的奥妙到底是怎么样？智者大师亲见灵山一会，燕然未散，这中间有千百年的阻隔呀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整个法界只有一时。啊，我们也抛去不要说，除去说好像这个年代那个时间，整个法界现前就在一时。同样的楞严经现在还在齐桓经世讲解，阿难正在如是我。灵山法华没有散，楞严同样还在讲。那大家想想，这就叫一时啊。什么时啊？机感相应成熟之时。众生过去的这个因缘果报开始招感，首楞严到了。诸佛菩萨过去的愿力悲心开始应化，宣说如来密经。就是这个时间因和缘一拍即合，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叫一时。去找哪里找一时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想想，如果以我们凡夫心彩色的话，那么佛在讲老少楞严的时候，这个一时到底在哪一时呢？啊，在哪一时呢？其他情况下，我问大家，佛说少楞严经的时候，如果在当时还是在此时？佛在当时讲，我们在此时，我们在当时还是在此时？此时当时能离开一时吗？当时由此时而延续呀，此时能离开当时做此时，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启动之时，无明启动之时就是轮回之时，法身显现之时就是说佛说法度众生之时。所以时事古今不离当下一念啊，这就叫一时啊。所以说一时，所谓的一时的奥妙，真正就是唯有因缘和合之时呀，要不然万法皆空，何来有时呢？啊，因缘和合，那么在我世界我国土确实有时，所以这里统一用时。那么变法界通用，正到佛讲楞严经的时候了，皆在听闻者此时，就是说整个一时就是我们但凡在听楞严经的时候就是此时啊。所以这里讲一时，一为了区别于在说楞严经，而不是说法华经或者无量寿经。时表示是随诵世俗假立而已啊，这是我们对于一时标机感，就是时成就有了时间了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处成就。接下来一句，佛在奢摩罚城齐桓经世，这个呢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晓得，前面是性成就，文成就，实成就，这里的佛就是主成就啊。那么什么是佛呢？我们就不具体讲了，在讲到经题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过了，一个觉字就是佛的所有内涵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再看，就是处成就奢罗伐城的齐桓经舍，在这个地方讲的首楞严经，这里的奢罗伐城呢，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到的舍卫大城，不是佛入舍卫大城吗？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舍卫国，是当时印度是吧？中印度的一个国家叫做乔萨罗国的都城，国王叫做波斯利王，就是马上下面的什么呀？这个发起训练的一个主角，啊，是在这个地方讲的。 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当时佛有两大的弘法中心，在这个南方呢叫做王舍城，里面住的道场叫做竹林精舍，在经书里面会频频出现啊。那么灵鹫山也在竹林精舍的旁边，如果去过印度都知道，竹林精舍出来以后啊，循着这个再走一段时间就爬到灵鹫山上。每天佛上了灵鹫山讲法，晚上呢又回到竹林精舍里面宴坐。那么在北方的弘法中心呢，就是舍卫城的齐桓精舍，我们说的齐树及孤独园。世宗在这里整整住了25年啊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弥陀经里面有时候又叫舍卫国，这里又叫做舍卫城，乔萨的是这个石洛伐城呢？就是说当时有两个国度同名，都叫石洛伐。那么这个城呢，为了区别于另外一个失落法城呢，就把它的首都作为国的称谓，把帝都当作国称，所以在弥陀经里面又叫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实它只是一个首都城而已啊。那么这两个地方呢，失落法城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化处，就是每天度化的辐射的众生。齐桓精舍是当时我佛世尊摩尼佛的什么呀？住处，是他每天宴坐、起食、取机啊，行走坐卧的地方，啊，叫做处，啊，佛在这两处。这个舍卫国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特色，在这个舍卫城里边呢，第一个概念就是丰德，丰富的丰，道德的德。什么叫做丰德呢？就是说，在这个城里边的五欲。色声香味触啊，五欲就是指的色，就是外在的资具呈现出来，这个繁华非常的丰富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啊，丰德。二个，城中的人有多闻解脱之德，就是这个地方呢，城里面的人呢都有多闻佛法，有解脱法，其实就是佛法兴盛。大家发现了，经济发展和佛法兴盛永远都是紧紧的扣在一起。大唐啊，宋朝、明清，我们现在也算开始趋向要发达，佛法要兴盛，但是已经能够兴盛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呢，叫做丰德，所以叫做舍卫国，是地理。第二个是文物，就是这个地方又叫文物啊，又叫闻者城。什么叫做闻者城？闻就是听闻的。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当时有一个修仙的仙人，一个年老的仙人呢，在这个地方修道。后来又有一个他的弟子，叫年少的仙人呢，去追随他学佛。这个年少的仙人呢，他的外号就叫做闻者。啊，那么后来这个老仙人死了以后呢，少仙人就依着这个地方建立城池而住。后来就依着这个惯性叫做什么呀？闻者城，有时候又叫文物。啊，听闻的闻，不是文物，就是珍贵的文物。再一个，这个齐桓精舍呢，就在这个城里面。啊，精舍呢叫做精修梵行之舍，叫做精舍。我们现在有的法师也是要住精舍嘛，其实就是一套房子，啊，一个人在里边，不依附常住的话，那在里面设个小佛堂啊，也可以说法度众，真心真意为佛教，这也无妨，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丛林制度的的确依照住精舍也开始在瓦解，这就是时节因缘啊。曾经的丛林大家都依附大众而住，大众熏修习圣性，实际洞潮的难事啊。现在慢慢一个人都想做主，都想当头，那就开始复兴了。但是那时候的精舍呢是大家共住的，这个齐桓精舍，齐就是说的齐陀太子，桓呢就是树林的意思，桓就是陵墓的陵，啊，那么全称呢叫做齐树给孤独园，也叫给孤独园。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称呢？大家都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没有为什么，佛说的。但是这个园呢，这个名字怪啊，的确大有来头啊。我们来给大家灌一下啊，可能都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讲圆满。齐陀呢是波斯匿王的儿子，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儿子。这个齐陀是印度话， 在他出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刚好那天他的父王呢跟另外的国家去打仗呢，战胜了。战胜了以后呢，一时高兴，刚好王公你生了儿子太子嘛，就给他起了一个祈陀，翻译成汉语就叫做战胜，所以叫祈陀。那么这个齐桓精神其实就是给孤独长者，给孤独的这个长者，他原名叫做须达多，啊，这个需要这个三撇儿一个叶子的这个须，达是通达的达，多少的多。须达多长者，他的梵音呢叫做须达多，汉译为乐师，就是喜欢做布施，修布施法，能舍。而且他有个特色，当时什么呀，是印度一个特别有名的富人，他常常会救济那些孤独的人。什么叫做孤独？少儿无父叫做孤，老儿无子叫做独。他常常救济这样的一些孤独的人，所以他有个外号叫给孤独长者，就这么来。那么一开始呢，他并不懂佛法，也没听过佛的名字啊，有一天呢，他不是住在这个舍卫城嘛，他去到王舍城呢去看他的一个这个老朋友啊，叫做山他那长者，也是一个大富长者。那么他去了以后呢，他是为什么去了？到那个地方去采买东西，他给家里的儿子办喜事。去到这个山他那站这个山檀那长者的这个山湖的山啊，檀木的檀啊，山檀那长者。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住了一晚上，半夜醒来，他们全家人都半夜醒来，忙着在这个布置这个殿堂呀，庄严的很精美。哎，他就说这是你们在干什么？也是在办喜事吗？对方说不是，说什么呀？说佛陀要来了，我们请佛来应供。呀，这个给孤独长者当时一听佛这个字一入耳，马上全身的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。哎呀，他就觉得马上就相应了，说问他说什么是佛呀？啊，结果这个长者就说：“晋范王的太子出家修道，现在修成佛了，所以他要在来我们这里边讲法，我们要来供养他。”这个须达多长者一听佛以后呢，就睡不着觉，啊，一晚上就睡不着觉。这时候呢，因为佛的他心通智嘛，啊，就知道说又有一个众生说怎么样，该机缘成熟得度，在此时此刻一时，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放光来照射这个。给孤独长者这个身心，啊，一放光呢，这给孤独长者就以为天亮了，他就起来以后起身出城，而且城门本来是锁着的呢，这个佛以神力就把这个城门打开，随着这个佛光呢，就来到了足蕴精舍，啊，来到足蕴精舍以后，当场他看见有一个天人，当时在绕佛三藏什么呀，礼拜顶礼佛祖，他就学着这个天人的样子呢，也给什么呀？又绕三匝顶礼佛祖，佛就给他说法，把他给渡了，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发心要供养佛。为什么？他看见佛有这么多的长随众呀，待会儿有1250人的长随众，住不下，他觉得足蕴精舍太小了，啊，如果去过印度的人呢，足蕴精舍的确不大，啊，现在后人在为了这个，就是说。招赶这个旅游的者了嘛，也把它种了很多竹子，还有一个水池啊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原来的一个地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真的不大。这个给孤独长者呢，就回他的舍卫城去，怎么样呀？去找一个地方，想供养佛和弟子住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找了好多呢都不理想，只有太子齐陀的花园最合他意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找太子说：“把你的花园给我买过来。”太子呢不乐意，不卖。那他为了不好意思回去，他为难他说：“如果你把金砖把我这个花园全部地铺满的话，怎么样呀？我就把这个花园卖给你。”啊，那么这个给孤独长者呢，一听以后呢，马上就发心，把他地窖里的金子全部制成什么呀？金箔砖来铺这个地，全铺满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太子想食言也没办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答应了。给孤独的长者的请求，并且由于给孤独的长者的供养诚心，也把这个太子的这个心给感动了。他说这样吧，说你铺金砖的地方你就铺了，你供养；没铺金砖长着树木的地方算我供养佛。两个人合伙做了这么一个供养功德，由于是齐陀太子的花园由给孤独长者买来，合伙里面还把树送给他，所以就做齐树。 济孤独园，就又称齐桓进士。啊，这就是这部经典《首楞严经》当时讲的地名，就在石卫国的集注给孤独园中。啊，这叫做什么呀？说法处，处成就。啊，现在知道什么呀？这个性成就、文成就、这个实成就啊，这个主成就佛，处成就啊，最后就是一个奉成就啊。那么我们来接着再往下看，为何当然还有这里我们要讲一下，为什么这里讲到说，佛在失落伐城齐桓精神啊。那么依照是我们一般说的，当时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讲法，真正可以说佛在者是住也，佛就是要住在这个地方。方便来讲的话，佛有三身，方便来讲的话是他的应化身住在这里啊。如果说有究竟来讲，佛的三身，比如说佛的法身，法身佛我们都知道啊，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对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处就是说无在，无处不在。没有一个定在，因为你想想法身是无相的，何来所在呢？啊，所以遍一切处恰恰写的就是说无在而无处不在。你说它具体在一个地方，不可以局限在这个地方啊。你说它不在哪里吗？它遍一切法界哪里都在。啊，所以我们常讲说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叫报身佛的话，他有无量的相好庄严，他这个报身显现在哪里呢？就是莲华藏世界海啊，就是华严经里面讲到的莲华藏世界啊，整个这个世界海里面他的报身非常的相好庄严啊。我们这里讲的佛在失落伐城时候，就在这么一个漏裂的娑婆世界，南阎浮提啊，高低不平啊，江河湖海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南瞻部洲的地方呢，只能招感到佛的应身佛来显示。所以这里的佛在八十上就是讲他的应身佛在这个地方，应众生之机，趁宿世之愿所示现的身，或在灵山，有时候在灵鹫山，或在竹林精舍啊，有时候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。那么现在呢，在失落伐城的齐桓精舍，这个佛在，佛在啊。不但主成就，还有众成就，是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。这是第六众成就，就是听法众也具足了啊。这个如是我闻，不是我阿难自己兜着说的哟。当时还有1250人聚，就是这1250人的上首弟子长随众全部在场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里是什么叫做与呢？与就是并的意思啊，又是并这个1250人聚，有时候也叫做共250人聚啊，都是在一起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里的比丘何以称为大比丘众呢？首先我们要看看这250人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这250个人呀，是首先当时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所度的人天呀，数不胜数的。啊，为什么这里说1250人呢？是因为这里是长随众，大家记住，最先皈依，直至佛灭度，一直跟着。啊，因为其他弟子有时候在这个法会在，那场法会就不在了。独举这1250人，就是说，因为他长随众。就像我们说孔子的门徒不是有3000吗？但是最出色的只有70人啊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当时佛成道以后呢，他先度的乔陈如等五个比丘，就是他出家的时候跟他的那五个侍者啊。后来他就运用他的神通开始观当时的因缘，有修外道法的这些沙门呢该得度。为什么？他的修行心性浓，他的这个叫什么呢，这个烦恼比较薄呀。虽然是他的修的外道之法，可是他的心比较清净，不像世间的这个五欲那么粗重啊。 这个还真是这样，大家知道吗？任何修行的，就是不管他练气功啊，是甚至我昨天我就因缘践行了，有几个修某某功的就来找我啊，我就给他念了皈依，啊，他也是修了八年还是十八年，我都没记，有十八年吗？好像没有吧？啊，某某功，有录像我不能说。但是呢，他是有了啊，有十八啊，那就是可能是十八年啊，所以说人家真的是说，印光法师啊，这个经文里面说到，说你不修正道呀，生这些邪门外道，你看，身遭亡难，死堕地狱，啊，身遭亡难就现行，他也是心路历程非常艰苦，一到我那个疗房里面，看见阿弥陀佛的像呢，跪在那里痛哭流涕，声俱泪下啊，说为什么阿弥陀佛不来早点来找我？啊，说让我走了十八年的冤枉路，真的是这样。啊，说我受尽了苦难，这个心路历程磨练多等等，就是我的姻缘不到，你死不去，你活不来嘛。啊，这会儿我说今天此时此刻你姻缘到了，啊，给他们念了三皈依。可是啊，接下来他虽然接触佛法比较短，可是你像佛法那些用词呀，比如说加持呀，或者等等，他一听他马上就从他原来修行的道里面转过来了，知见一转，原来的修行的那些东西还在。啊，他就很会表达，而且知道我讲的，比如说境界呀，说有时候说妄想呀，或者念佛念的相应呀等等，他立马就听懂了。这就叫什么？他烦恼是比较薄的，虽然他是修的外道法门，可是他还在修理。啊，当然我这里不是赞叹外道好啊，你们在别院说啊，我这以后真的说一句话都得打死你。那么他放关着的，当时有的外道烦恼比较薄，他就去先度，第一个度了49个人。是弟子的，还有他的师父叫做耶舍子，一共50个人，这是首先度的啊。其次呢，他们当时有名的这个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有名的大外道啊，所以我昨天还给他们规则，我说佛法有两种见闻，一个是诸恶不作，二个作以能毁呀。啊，你转过来，你看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当时的大外道，转过来各有100弟子，这就250人了啊。那么后来又去度这个迦摄，老迦摄。他见佛都是差不多，当时那个时候已经有160岁，有名的大外道，兄弟三个，老大叫做这个优罗频罗迦摄，老二叫伽耶迦摄，老三叫那提迦摄，老大有500个徒众，老二老三各有250人。所以他去度的时候呢，佛很方便他，他不说我要度你，他说我能不能在你家住一年。那么这个大迦摄呢，当时就有道行了，说来的人呢，他一看他就知道他的前因后果，可是佛到他面前，他看不清这个人的来头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有一个火罗洞里面有一个毒龙，是他的护法，他就把释迦牟尼佛安置在这个火龙洞里面，让他住一晚上。晚上呢，这个火龙就出来想把释迦牟尼佛烧死。释迦牟尼佛用的什么呀？这个火光三昧把这个火龙给收了，收在他钵里面。第二天安然无恙出来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跟这个老迦摄两个人斗法。神通妙用呢，老迦摄斗不过他，就带着他的2个兄弟和1000弟子全部皈依了佛的什么呀？听佛讲法，并且后来证了圣果，啊，头陀第一就是说的迦摄，你想他出家的时候有160，啊，所以从耶舍子的50到舍利弗、目犍连的200到3兄弟的1000，正好合起来什么呀？1250人聚，啊，这里的。大比丘众1250人，佛的长随弟子啊，就是这么来的哟，都是外道啊。那么为什么这里叫做大呢？啊，首先一个数量多，因为佛当时走到哪里游行的时候，那些随法众都跟着，大家想想，不要说100万人天的大法会，你说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有1250个人常跟着呀。啊，而且这些弟子们都是大阿罗汉，大这一个数多，二一个名重呀。他的10大弟子、16阿罗汉，都是出去都可以，随时都可以担当一方的大成就。我们现在一个开悟的人都是大德了，他们都是正圣果。啊，再一个德罗，他们的道德德行、游化人间这种慈悲、这种度化，任何人不能比，所以叫做大。大比丘，啊，比丘大家都知道啊。比丘是什么？依佛出家具足比丘资格的根本的标准是什么呀？受戒。啊，依佛出家以后受了具足戒的， 男女住地，男住弟子叫做比丘啊，女住叫比丘尼啊。所以说这里的比丘，他的全部生活就从三个方面来体现，他的殊胜功德就从这三条来进行赞叹。第一个，比丘都叫做乞士，乞讨的乞，士兵的士。为什么叫乞士？我们说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只为生死计，永水渡重舟。要饭啊，大家不要说要饭，天哪，这个你大法师嘛，你怎么能说要饭呢？在佛制年代呢，就是一个一钵滋生，只有一个钵，没有任何的藏蓄，一心一意处理三界，这就是比丘，也不去经营什么事业，也不去耕地去储存什么急需啊，就万缘洞悉，一念清修，托钵乞食，以此活命啊。你这个生活状态叫做乞食啊。那么为什么当时佛陀制作这个乞食呢，更有重要的意义呢？一个我们可以明了，就是什么呀，折服我慢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想想，你出去托个钵要个饭，谁知道人家给甩一张什么脸呢？那你都得受，都得包呀，讲经弘法也得折服我慢，大家知道吗？我特别感谢我所有出去的这些法爷都能够折服我慢，抬举你你也得折服，人家不抬举你也得折服啊，给你两句不中听的话，一个疑难问题砸上来了，你就得忍着，都能折服我慢。所以说第一个去乞食能够折服吗？第二个，你身为出家人不贪口福呀。你看我们有时候说有了病了，你减食为良药，就是说你吃的少你的妄想就少，你吃的太饱了，饱满就思淫欲嘛，一系列的烦恼妄想就跟着减少啊。再一个，专一行道，就是一心一意去托钵就行了，走哪吃哪，死哪埋哪，就是这样子树下坐呀。一棵树下都不能坐三天，连着三天超过了，害怕你对这个树下有了执着了，把这当你的家了啊。所谓专一行道，就是说一心一办法。你想我们今天你们在家的时候都知道呀，待会儿讲完法了，这里可以提供午斋，如果你回家下午，你就要想着说下午吃什么呢，你就得去买菜，你就得去切呀包呀。我在五台山半山底下是呀，天天要想这早晚晚三顿的吃什么呢。所以这就不能够专一行道啊。所以乞食都有这样的生意，有助于修行，全方位的护持修行啊，甚至有时候不应急需，那么这个是自利的，对于自己有利。乞食还可以利他啊，你比如说令生惭愧，哎呦，世间人看见呀，人家什么都能放下，就一钵啊，这样勤苦的去云游，那么我们看见这么样的一个人，顿生什么呀，恭敬之心啊。所以说令生惭愧，我自己家里妻儿老小什么也放不下，每天吃喝拉撒住得好好的，吃得饱饱的，他会生惭愧。因为向道之心是我们南瞻部洲人的一个特性，勤修犯行啊。再一个，使人破坚增福，你去给他要他就必须给啊，那就破他的坚贪嘛。有的人舍不得给，今天做了好事的舍不得给，把昨天剩下的给你，就破他的坚啊，破坚。如果他来供养，那么乞食的出家比丘是一个福田僧，就会怎么样呀？给他增加他的福报啊，供养僧众，今天供饭就会增加他的福报。特别是供这个圣者僧的话，过去有人无意中啊，用很不好的粗的饭供养了这个一个毗湿佛，91劫都不敢这个贫穷果报啊。所以这叫乞食，上乞。下起食滋生，滋养自己的色身啊，把这个饭起来就跟药物一样，为了疗我的身，我好修行。上起法滋心，闻法滋我们的法身，滋我们的心地啊。所以叫起食有两重，第一个起食，第二个起法，一个滋生，一个滋心啊。所以说以这样的正命啊，起食是一个比丘僧的正命，大家不要忘了还要邪命。一个出家人受戒比丘不能邪命活，比如说四种邪命，一个是仰口食，仰呢就是仰起，仰口，仰起头来仰你的口，什么呀？观察心相，为人说凶吉祸福啊，靠这种来得到供养过日子，这叫邪命啊。二个就叫这个方口食，就是巧言攀援，嘴特别会说啊，人际关系拉拢的等等这些啊，这个天天去交际应酬，结交权贵，要你这样过日子很可悲啊。 所以偶一大师说，您家老僧堕地狱不做人间，应酬僧，应酬很苦呀，啊，所以这种叫做方头式，就是巧言攀援，交集权贵，这不是一个出家比丘的正面啊。再叫唯口实，就是用咒术呀、画符呀、给人治病呀、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，这样过日子，全属于唯口实，啊，维系的维，啊。还有一个叫下口实，就是自己种地耕种，种田种菜，积聚粮食，佛不许可。这四种全部属于邪命过。啊，但是我们后来法传到东土以后，就是十界因缘，禅门下面为了不去巴结这个信徒啊，自给自足，或者在山林里面没办法，太远了嘛，禅宗道场，那么后来就开始什么呀？一日不坐，一日不食了，就是今天你要出坡种地了，可是当时在佛制的时代，比丘是不可以的，这已经就退了一步，啊，所以当时有人问这个祖师，住持道场祖师们说。佛制的不许这样，你们天天每天这样是出波种地，那么如果真的有脱波不种地什么也不干的比丘来，你当如何做呢？这祖师爷就说了啊，就是意思尽管我已经开悟正样，真有这样的比丘来，当视作如佛这样来恭敬。为什么？他依佛制听佛言，他修这个如是我一教奉行啊，所以这就是比丘的第一个是起誓。第二个呢是破恶啊，就是正会观察这个破这个烦恼恶，破这个轮回恶，破这个生死恶啊。第三个是不魔，每当有一位出家人啊去受三坛大戒，那么有三师啊，这个和尚结魔教授七尊正七个证明者，到你登坛的那一天啊，我们都没有三坛大戒啊，你们现在还没有经过这个待遇，这是最庄严的一刻啊！我在普天广化寺，最多三个人。那么上面是三师，就是代表本师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，啊，这个七尊正呢，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菩萨来给你证明，啊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三个人一组登坛，眼睛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把上面的人啊，耳朵要听得清清晰晰。那么这个结魔，结魔就是做法的成就了以后，你才能叫做比丘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成魔的这个四结魔啊，名为德界，成为比丘性的时候，就入到僧堡里面，真正意义上出家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登坛的时候呀，就会有这个空这个地形夜叉，就会在那赞叹：哎呀，善哉善哉啊！又有人这个受具足戒，如法出家啊！当时人天会增福，修罗会损减了，阿修罗损减了，那么就被空行夜叉和飞行夜叉给听到。就变法界变三界那什么飞上这个六欲天这儿那去喊善哉善哉，就这样辗转传至第六天这个他化自在天的时候，就被魔王波熏给听到。他一听到他就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魔王的特性，他就是认为三界内特别是这个六道这些子孙都是他的徒宗，一旦有一个修行了脱生死出三界的时候，他恐怖了啊，所以这会儿魔王恐怖了，魔宫就震动了，他要少了一个徒宗，所以说第三个就叫不魔，让魔生恐怖心啊，这是比丘的内涵啊。大比丘众前250人聚啊，之所以这里称之为众，就叫和合众，有和合，梵语里面叫做僧伽嘛，我们是说佛陀言达摩言僧伽，记住哈，一个人不能叫众，两个人也不能叫众，三个人也不能叫众，四个人以上者才能称之为一个僧团的和合众啊，四个人以上才可以一些法才可以做啊，那么再严格一点，十个人20个人乃至更多的才能够做法啊，有些法师是不能一个人两个人是不够格做的啊，所以这里叫做大比丘众，就是和合啊，从理上来讲的嘛，都是修无为出世法的和，从事项上来讲的话，戒和同戒这个同修啊，见和同结，力和同均等等，这些身和同处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都是修六合境啊。六合境就包括就是说明是有一个和众，这么样一个众才能叫做大比丘众，前250人聚啊，这是佛的常随弟子啊。那么前面呢就叫做正信序 证明这部经典它具足了六种成就啊。你看一句话就讲了一早上啊。当然我们在续分的时候给大家讲稍微细一点，因为每一部经典一开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套路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如是我佛下面紧接着有什么意思啊，大比丘等等这些啊。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，下一集来了再讲吧啊。我们揭示无漏大阿罗汉开始，请大家再观身啊，跟着我合掌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无边胜福皆为相，
无边胜福皆为相，
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声，
花开见佛悟无声。